空中圣经学院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平安，我是刘信芝，欢迎收看今天的耶利米书课程。我们今天要谈的是第六课圣殿讲道上集。第六课圣殿讲道上集，我们今天看的经文是在耶利米书第七章第一节一直到第八章的十七节。我一开始提到今天的题目是圣殿讲道，实际上从耶利米书第七章一直到第十章，我们称之为圣殿讲道。想当然而这个圣殿讲道就是耶利米在圣殿，也就是耶路撒冷圣殿的门口所发表的一连串从上帝而来的信息。这一篇圣殿讲道有可能是在约雅敬王，也就是南国犹大最后一位好王约西亚王之后，曾经有一个约哈斯，他过渡当了三个月，结果就被埃及法老尼哥掳到埃及之后呢，就由这个约雅敬王来继承这个皇位啊。那这一篇圣殿讲到有可能是在约雅敬王刚当上国王的时候，耶利米奉耶和华的差遣所传讲的一个信息，因为后来我们从耶利米书三十六章五节知道，这个耶利米后来是被下令限制不准到圣殿的门口，可见这个耶利米在这个约雅敬执掌王权初期，他还有这个自由行动的机会，可以到耶路撒冷圣殿当中这个传讲这个重要的信息。那在那之后，他就被约雅敬王做了一些限制。那当时耶路撒冷这个的圣殿，这个耶利米去传讲这个信息的时候应该距离接下来巴比伦大军压境的时候已经非常非常迫近了。那耶利米当时就站在人来人往人来人往非常多人潮的这个耶路撒冷圣殿的门口，他对不知大难即将临到的耶路撒冷百姓大声疾呼因为在不久的将来，尼布甲尼撒王，也就是巴比伦帝国的君王，即将带着大军来侵略他们，而且会从他们当中掳走一批人。在接下来的那一场掳掠当中，他们国中的一些政治领袖、一些精英，甚至是君王还有太后都会被掳走，而且呢，连耶和华圣殿里面一些很有价值纯金打造的器皿都会被带走。当时由于情况已经相当的迫切紧急，虽然那是之后几年发生的，但是耶利米因为领受上帝的话，他这个放在他的心里头，他非常的激动，所以呢，他就大声的在教导当时的耶路撒冷百姓他还迫切的为他们祷告，甚至呢，耶利米还为即将死在战争当中的同胞悲伤哭泣。然而一切的结果真的就应验了这个我们上一堂课所提到耶利米书六章上帝对耶利米所说的话。在那里上帝对耶利米说，你要来试验我的百姓，像试验金属一样，他们都是非常顽劣的叛徒，他们的嘴啊都是封不住的，到处造谣毁谤，像铜像铁一样的刚硬，即使用风箱吹火，用火炉的火烧得很旺盛的去炼尽他们，他们身上的罪还是没有办法清除，到最后人们只能把他们当作渣子，然后呢丢弃掉。而耶利米书第七章一开始就是记载耶利米站在耶路撒冷圣殿的门口，他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如此说，你们要改正你们的行为，我就使你们仍然在这个地方安然居住，现在悔改还来得及哦，你们不要依靠虚谎的话，不要去听信那些假先知说这是耶和华的殿，这是耶和华的殿，这是耶和华的殿。耶利米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原来古代近东的异教文化，他们相信每一座城都有一个守护神明，因此维修这个城里面的神庙，确保各项宗教礼仪按部就班的都在运作，这就是每位好市民的责任。他们相信只要做好维护跟修建的工作，那么神庙里面的神明也会保护他们所在的那个城市，因为他们是守护神。 想必当时的南国犹大，他们已经认为耶路撒冷的守护神就是耶和华上帝。当他们重修圣殿，也确保圣殿许多的宗教礼仪按部就班的运作时，既然他们已经为上帝住进这个诸般的义，耶和华上帝就应该保护他们咯。而上帝就住在那个里头，这是耶和华的圣殿，那么当然耶路撒冷城就非常的平安咯。可是耶利米指责他们，他说你们偷盗、杀害、奸淫、起假誓，还做伪证，向偶像巴利烧香，追从那些我素不从来没有交代你们，而且你们不认识的那些别神哦。然后呢，你们拜完这些之后，又来我名下的殿，在我面前敬拜说，啊，我们安全了。你们这种举动是准备又去干坏事吗？你们是把我的殿当成贼窝吗？你们一举一动我都看在眼里，你们别以为你来到圣殿里面敬拜就平安无事了。我平常是看着你的日常生活，你的日常生活也是一场敬拜。而耶利米这一番话，他刺穿了许许多多人心的隐情，揭发他们除了在耶和华圣殿表面的敬拜之下，他们私下生活真正的光景。而耶利米其实当时劝导百姓的这一番话，让我想到一个故事啊。老师记得以前听过一个小故事，提到有一群强盗，他们到庙里面去拜偶像，然后他们求偶像说，你一定要保佑我，一定要保佑我，保佑我抢劫要成功啊，而且不会被抓，而且还大捞一笔，然后呢，我们一定奉上白花花的银子帮你重塑金身。这正是当时许许多多人的信仰光景，他们平常欺压穷人，屈枉正直，他们现实势力，他们趾高气扬，他们甚至是撒谎欺骗当成家常便饭而且自私自利的人。他们在安息日或节期的时候上耶和华的殿祷告，而且牵着上等的牛、上等的羊要去献祭，但是耶和华上帝完全不领情，竟然喊这一群人叫贼。他说，你们把我的殿当成贼窝了吗？为什么呢？因为这群人把不当得利的金钱奉在耶和华的圣殿，上帝不要这种钱。而新约时期还记得吗？耶稣也曾经用过这一段经文来责备当时在圣殿里面做兑换银钱生意的人，因为当时各地涌到耶路撒冷朝圣的人，他们在进入圣殿之前必须要兑换圣殿所通用的货币，而且用这个货币去奉献或者是购买祭牲。当时就有一群人在圣殿的门口开始摆摊位，他们兑换银钱，从中去获取一些这个丰厚的利润，因为他们在这个汇率上他们动了一点手脚啊。然后呢，他们买卖一些牛羊，他们也在那个过程当中这个卖给人的时候，他们赚一大笔，他们卖得特别的贵。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想当然而耶路撒冷圣殿外面，一群做生意的人以及要去献祭的人，大家讨价还价，人声沸腾啊。到最后呢，上帝的圣殿成为一群贪婪之辈，获取金钱暴利，而且让那个敬拜的人一想到，哎呀，又要去圣殿朝圣，烦啊。到上帝的圣殿绝对跟外邦人到异教的庙里面是不同的。如果上帝的圣殿变成这样，那还得了？也难怪上帝说，你们难道把我的殿当成贼窝了吗？耶和华上帝是鉴察人心的神，他可不要人用不当得利的金钱来帮他塑塑什么金身啊。所以呢，上帝鉴察人的心，外邦人他们敬拜他们的上帝，敬拜他们的假神，是一边拜一边放纵他们的邪情私欲。但是信上帝的人不只是遵行外在的宗教礼仪，他们更重要的是要用心灵跟诚实来敬拜神。这是当时耶稣对撒玛利亚妇人的教导。因此耶利米警告当时那些继续放纵邪情私欲，又自以为只要把上帝的圣殿修得漂漂亮亮，按时间奉献就心安理得的人说，你们到示罗去看看吧。示罗，到这个地方去瞧一瞧，这个地方有什么特别呢？那就是先前我作为我居所的地方。 你们去看看示罗现在的光景如何？一谈到示罗当时的耶路撒冷百姓就知道了，为什么呢？示罗曾经是敬拜上帝的地方，早在所罗门还没有盖第一圣殿之前，也就是所罗门还没有在耶路撒冷盖第一所这个圣殿之前，上帝曾经选立示罗这个地方作为他会幕的安置之地。然而，《撒母耳记上》第一章、第二章却记载一个非常令人痛心的故事哦。那里提到说，当时的祭司以利他有两个儿子，一个叫何弗尼，一个叫菲尼哈，他们都是祭司，他们当时当然也会代表百姓在会幕，这个代表百姓来献祭。但是圣经记载，这两个神职人员，他们竟然跟在会幕前服侍上帝的妇女搞起淫乱的关系，然后呢，百姓去献祭的时候，他们发现，哎，这个百姓献的这个祭肉特别的好，然后呢，就在献祭的过程把这个祭肉给偷取了过来。他们的行为其实是非常败坏可耻的哈，以至于当时上帝非常的愤怒，甚至责备以利在管教儿子方面是非常的不当哦。那这两个人，他们得罪上帝，还浑然不知。当他们面对非利士人在攻打他们的时候，他们还把这个会幕里面至圣所当中的约柜当成法器啊。他们就说：“把那个约柜抬出来，我们只要把这个约柜抬出来之后，到战场上，我们只要有这个约柜，我们就一定会打赢。”然后呢，上帝竟然在那一场这个战争当中，让他们以色列人输得非常凄惨。更可怕的是，上帝竟然允许代表他荣耀同在的约柜被敌人带走了。所以这一场故事在以色列人的心中都知道那是一个痛。而事实上，在公元前1050年，腓力士人也把示罗这个地方给搅毁了。耶利米他是当年那位祭司以利的后代子孙。上帝透过耶利米向百姓说出：“你们想一想当年示罗的光景，再想一想上帝接下来因着你们不悔改会在耶路撒冷所做的事，你们要得警醒。”上帝透过以利的后代子孙耶利米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其实对当时的人来说，那个震撼是相当相当的大。为什么呢？因为那不只是耶利米这个祭司家族在历史上的伤痛。因为他们的家族当时因着老祖先以利他的状况，以至于得到了一个咒诅，就是他们家族的人世世代代都活不到老年。这样的一个咒诅在他们的家族当中不断的传承，是非常可怕的。而耶利米他自己亲口道出有关于示罗的这一段历史。而另外一方面呢，示罗的这一场事件，也是以色列历史当中许许多多百姓的伤痛，因为他们赫然发现，原来上帝是会容许他的约柜被敌人带走。虽然后来这个约柜在大卫时期又迎回了耶路撒冷，而大卫的儿子所罗门也盖了圣殿来安置约柜，但是每当提起了示罗，大家就知道那是怎么一回事，而耶利米就用这一段伤痛的历史来责备当时不知道大难就快要临头的这一群朝圣者，让他们知道上帝如何废掉示罗，他也会因为耶路撒冷充满邪恶而有一天废掉这个地方，甚至让代表他荣耀同在的约柜消失无踪。实际上，我们从历史当中就发现，这个应验，这个预言100%的应验了。弟兄姐妹们，我们是否能够从这样的一段教导当中获得提醒呢？在中世纪时期，曾经有一群自称要收复上帝圣殿，也就是这个曾经是圣殿所在地耶路撒冷的一群人，他们组成了十字军。因为当时中世纪的时候，耶路撒冷已经整个被伊斯兰教的穆斯林所统治，而当时欧洲的基督徒他们准备组成一个十字军， 他们在一些神职人员的背书跟登高一呼呼吁的状况底下，他们浩浩荡荡的从欧洲的港口出发，然后他们以发动宗教圣战的名义开始进攻这个耶路撒冷，他们沿路烧杀掳掠啊，甚至连基督徒的村庄、基督徒的妇女，他们全部都欺负，连基督徒的家庭他们都抢劫。终于他们攻打到了耶路撒冷，他们涕泪纵横啊，他们满心感动，他们说感谢主啊，我们终于来到这里，因为主啊，你知道是我们为你打这一场圣战的。我必须要告诉各位，上帝没有叫他们这么做，而我们从历史当中知道，这一群生命如同豺狼的人，他们即使曾经有一度透过武力攻打下了耶路撒冷，到最后上帝还是让耶路撒冷重新落回穆斯林的手中。这并非是指上帝无能，而是上帝要透过这场事件来管教他的子民，让他们的子民知道不要靠一个外在的圣殿就以为上帝与他们同在。如果他们的生命没有与上帝同在，违弃上帝的命令，上帝同样会让他的荣耀离开他们。我们从新约的教导当中知道，上帝的圣殿就是神的教会，并不是指一栋有形有体的建筑物。今天大家会把上帝的圣殿定义为一栋有形有体的建筑物，其实上帝的圣殿就是我们。我们今日如果花了上百万、上千万的钱，甚至上亿来盖教会、整修教会等等，把教会弄得光鲜亮丽，但那真正代表上帝教会成千上万的信徒，我们生命的见证却是背弃上帝，那么我们的光景跟耶利米当时所责备的那群百姓是没有两样的。紧接着，上帝在耶利米书七章十六节吩咐耶利米做了一些违反先知职分的一个要求，是什么要求呢？上帝告诉耶利米说，你不要再为这群顽等的百姓祷告了。上帝怎么会这么说呢？因为这一群人不仅作恶多端，他们私下拜偶像，他们一边献祭一边为天后做饼，又把自己的孩子带到新嫩子谷，把他杀了献婴为祭。这里的天后应该指的是巴比伦人所敬拜的伊斯塔尔女神。这个如果你今天有机会到德国的别加摩博物馆，那是已经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地方，你会发现在别加摩博物馆当中有一大座是德国人从巴比伦搬过去尼布甲尼撒当王的时候所盖的伊斯塔尔城门，就是在纪念伊斯塔尔女神。那也有人提到这个天后可能指的是亚瑟拉。至于位在耶路撒冷西南方的新嫩子谷的陀斐特祭坛，是一个专门杀婴献祭献给假神摩洛的一个这个恶名昭彰之地。新嫩子本身的意思指的就是地狱。它的原文字根跟亚兰文、阿拉伯文里面所提的那个炉灶炉灶，这个意思是很相似的。古叙利亚文是称之为火坑。这新嫩子谷就位在耶路撒冷的西南边，在列王记上十一章七节记载，摩洛是亚门人所敬拜的偶像。那圣经有几段经文都提到以色列百姓把儿女这个杀婴献祭献给摩洛。那南国犹大曾经有两个王做过这件事，虽然经文没提到他们是献给摩洛，但应该也是献给别的假神。这两个王就是以赛亚在担任先知时期服侍过的两位王，一位叫亚哈斯，一位就是据说杀死了这个传说当中是杀死逼迫这个以赛亚先知的马拿西王。那我们可想而知，当国家君王都做出这么败坏的事情时，这个底下的百姓当然有样学样。国家上上下下败坏成一气的状况可想而知。所以列王记下二十三章十到十三节曾经记载，南国犹大最后一位好王约西亚王，他曾经拆毁这个摩洛的坛，他禁止这种信仰的恶俗。但是我们从耶利米先知的指责，以及同时代后来在第二次被掳被抓到巴比伦，在加巴鲁河边蒙召的以西结先知的这个预言以及记载当中知道，当时在约西亚王去世之后，后来的王掌政时期，当时的南国犹大百姓又开始恢复这种杀婴献祭的状况，所以新嫩子谷 又开始兴旺起来。这个陀斐特祭坛有好多可怜的婴儿死在那里。然后呢，耶利米就责备他们，他说有一天，这个你们杀婴献祭的新嫩子谷将成为你们遭审判的葬身之地，会有许多人因战争而死亡，他们的尸体被抛在这一座露天的大炉灶当中，大炉灶大火坑当中。那些曝尸荒野的人，他们的尸体会成为空中的飞鸟、地上走兽的食物，而当年那些入土为安的犹大列王首领、祭司、假先知们，还有一些入土为安、已经几年前去世的一些百姓们，他们在战争的期间，他们的尸体将会被挖出来，他们的骸骨会暴露在当年他们所敬拜的日月星辰下面，成为滋润大地的天然肥料。多么令人可怕又觉得震惊的景象啊！但这一切都是他们所选择的结局。因为耶利米书7章25到26节清楚的记载，自从你们的列祖出埃及那日直到今天，我差我的仆人众先知到你那里去，不断的差遣，你们从来没有好好听，而且呢也不留心去听，还继续应着景象去作恶，比你们列祖做的还更恶。上帝对南国犹大的愤怒，当然也包括对国家那些属灵领袖、宗教人士。上帝责备他们，他说呢，因着这群百姓他们的无知，得到这一群宗教人士的背书啊，以至于这群百姓就更加的为所欲为。上帝责备这一群所谓的智慧人是没智慧的，所谓抄写这个律法书的人是乱掰上帝的话。因此，耶利米书8章11节就重复耶利米书6章13到14节的记载。他说：“你们最小到至大的都虚谎，你们说平安了，平安，其实一点都没有平安。”耶利米甚至在8章7节里面提到，空中的鹳鸟知道来去的定期，斑鸠、燕子与白鹤也守当来的时令，我的百姓却不懂得耶和华的法则。无论上上下下，你们都还不如那些飞禽。飞禽虽然不像人类是万物之灵，但是他们会遵行上帝所赐的自然律，按着规定的时候遗弃到一定的地方。而那些自认为听得懂、熟悉上帝律法的宗教人士跟智慧人，却是个个行事诡诈。这就应了马太福音23章13到15节所说的，当时耶稣责备文士法利赛人，说他们是瞎眼的领路，人正要进天国，他们却把天国的门关了；人要进去，他们却不容人家进去。他们侵吞寡妇财产，假意做很长的祷告，这种人要受更重的审判。我们从耶利米书8章18到22节，看到耶利米眼睁睁看到这群百姓一窝蜂的追逐错误的预言，高举假宗教人员，以至于耶利米越看越悲痛。他为着在大难临头却不知悔改的百姓，他非常的忧伤焦急。他可没有带着一个看热闹的心哦。他说：“我的愁苦难以医治，我的心在我里面悲痛欲绝，因为我的同胞被压碎，我的心也碎掉了。难道基列没有乳香吗？难道那里没有医生吗？为什么我的同胞总是不得痊愈呢？一位忠贞服侍上帝的人，也必定是一个顾念群羊的人，并且他珍爱世人的灵魂。”问题是在耶利米的时代，大部分的人对耶利米所流下来的眼泪，通常都是麻木的，通常都是不领情的。事实上，在这一篇圣殿讲道之后，耶利米还要开始面对亲友不断的气绝跟仇视。我们在未来几门课程当中，就会看到他的光景是一天不如一天。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从这一篇圣殿讲道当中知道，第一，像上班一样打卡，按时间到上帝的殿报到，并不能取代内心真诚的悔改。 第二，遵守外在宗教仪式不能取代我们内心对上帝的顺服。第三，一个拥有信仰图腾或记号的建筑并不能取代我们与神真正建立起的关系。愿这篇圣殿讲到的信息能够带给我们更多深刻的反省。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爱我们的天父上帝，感谢你再次透过你的话语来教导我们。主，我们实在不要做一个应景的人。主啊，愿我们今天的世代，即使领受像耶利米书的信息，我们都能够谦卑我们的心。主啊，因为我们晓得你是公义的神，你是审判的主，但是我们忧伤破碎的心，主你都不轻看。唯愿我们因着领受这样的一段话语，我们真心诚意在你的面前悔改，再次能够得着你的应许，得着你的怜悯。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